讨论案第一案，有关修正健保给付特裁血管栓塞辅助支架及传输装置给付规定案。案系台湾神经血管外科与介入治疗医学会表示，考量治疗不同段落之多发性动脉瘤，如需使用第二支以上支架，病人需自行负担费用或分次接受手术，致增加住院、麻醉及手术次数，原建议修正特裁给付规定，将原每次限用一支修正为同次手术内符合上述适应症之每颗动脉瘤限用一支，并增列执行医师资格。查本案特裁自2003年10月1日纳入健保，支付点数93000多点，访单所载与治疗颅内动脉瘤的栓塞装置一起使用，目前收载7发品项，并定有给付规定。2014年申报量755支。经征询台湾神经学学会、放射线医学会、脑中风学会、神经放射线医学会、神经外科医学会意见，并提至5月专家会议讨论，表示该类患者术前均经过严格的适应症评估以及抗凝血药物准备，若能于同次手术完成不同段落动脉瘤治疗，不仅增加临床治疗弹性，减少病人自行负担费用，亦能有效减少反复住院，降低手术及麻醉风险，同意修正给付规定。结论建议将原本的每次限用一支修正为同次手术内符合上述适应症之每颗动脉瘤限用一支，并增列执行医师资格。预估年使用量及财务影响是参考神外学会意见，多颗动脉瘤约占20%，其中宽颈动脉瘤约占30%到50%，需使用第二支以上支架，原占于2014年本案特裁申报量计算，约增加76支，财务影响约710万点。预算来源是由2015年健保的特裁给付规定改变预算之应。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修正本案特裁给付规定，去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实施。以上。
好，谢谢。这个案已经健保通过已经12年了哈。那今天的这个讨论主要有两项一个是医师的资格，一个是有关于说这个多少的利率可以用一支的问题哈。那我们原提案单位是有神经血管外科跟介入治疗学会的这个我们市委理事长亲自来出席解释哈。另外有代表这个神经外科学会的邵文神经学学会的洪基。还有脑中风学会的这个宝胜，以及放射线医学会的这个浩威，以及这个神经放射医学会的这个俊照等等。我先从不好意思，先从市委理事长先开始。
谢谢，各位专家大家好，我是台湾神经血管外科与治疗介入治疗学会理事长徐世伟医师。那我本身是神经介入的专长，从生主治医师开始到现在超过25年。那这个案子主要的缘由就是当初的设定就是很简单的定每次手术一次，但是事实上在我们手术当中会有少部分病人会有不同区域，比如说双边或者前循环或循环的动脉瘤可能需要都要处理。那因为前面的规定导致有些病人当他需要治疗第二颗的时候，那个如果也是宽颈的话，那个支架就一定要自备。那像我个人在高雄长庚，在南部病人经济状况没有像北部那么好，绝大部分的病人会是第二次接受手术，就是你要再重新住院、重新接受麻醉等等。那当然，刚才的评估费用是以多颗动脉瘤需要同时治疗的宽松评估，事实上里面有一部分是包含重复手术、重复治疗病人，所以实际上财务的冲击应该会比刚才评估的还少。以上，谢谢。
好，谢谢，邵伟。
台湾神经外科医学会冯邵伟报告。那我们在神经外科的实务上面遇到的是破裂的病患比较多，有时候出血量比较大。那在当一次的血管摄影会发现两颗动脉瘤，那有时候没办法确认说是哪一颗出血，所以一次就会处理到两颗动脉瘤。那之前的是一次手术只能用一支支架，那对我们临床上面其实有时候治疗上的弹性就比较小，所以我们学会支持一颗就是 动脉瘤用移植支架，报告完毕。
好，谢谢。接下来请那个洪基。
主席，各位专家同好，早安，我是神经学会江洪基。诚如两位前辈讲的，那同意。那另外就是这个实施医师那个操作资格，大概也有稍稍调整一下，因为过去大概有些非破裂的 unrupture 的动脉瘤的话，大概有时候需要这个之前的规定是说要神经外科先评估之后无法不适合开刀之后再做一些动脉瘤栓塞。不过现在大概病患就是在没有破裂的这个动脉瘤状况下，没有出血状况下，基本上慢慢就是会偏好说比较微创性的这个手术来完成动脉瘤栓塞。那它的预后也不亚于这个直接开颅的这个动脉瘤的夹取，所以大概这四个开放对医师对病患来讲其实都是能够受益。那在选择上来讲又更多个选择，所以神经学会的这个立场是支持这次的修改，同意。以上，谢谢。
好，谢谢。接下来是宝胜。
那我就奉医学会研发证，那我是非常赞成以上的意见啊，没有什么。
好，谢谢。好，好喂。
我是中华民国放天医学会理事长黄大辉。然后我刚才有提到了，这个以前的规范都是十几年前的，已经不合乎现在的需求了。所以我看到更改部分哦，也同意现在做一些更改，以符合目前的需要。谢谢。
好，谢谢军长。
中华民国放射线医学会，神经放射线医学会，我是黄军道医师，原则上也是同意以上的建议，谢谢。
好 ，OK， 现在开放给各位代表询问。那也顺便看一下哈，这个荧幕上哈，我们要修改的部分哈。那不好意思，上面这边改的比较多的，给大家看一下哈。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医师资格的这个限制，然后以前。现在因为做的也比较多齁，所以现在是限放射诊断科专科医师齁，神经外科或者神经科专科医师来执行。好，那另外就是这个里面这些规定了齁，那另外就是本来是只限用一支齁，不管是几个lesion都限用一支，现在是一个是这个符合适应症的每类动脉瘤是限用一支齁，一个 aneurysm 用一支这样子。不晓得各位代表有没有什么疑问？来，那个，
主席，谢谢。那个我几个问题，第一个，因为它113年就实施，其实健保的资料库已经有十几年的数据资料，那这里面讲的说，这个多颗动脉瘤约占20%，我不知道从健保的这十几年资料库能不能查得到这样子的 instance， 是不是如专家？专科医学会讨论，就是他有没有那个 evidence base 这样子的百分比的哈？因为我想说，已经十几年健保资料库，当然他第二次的手术可能不会，但是他主诊断那边应该是不是会呈现他是多颗动脉瘤？好，那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他是反复的手术，那我觉得健保资料库也可以查得到，那诊断可能是一样，在同一个时间，比如说一年或是多久的时间之内。反复去执行相同的手术，那这个健保资料库同一个病人啊，那我觉得这个资料库应该是查得到，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有 evidence 去讲这个20%，还有这个30%到50%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这样子我觉得对未来采评相各方面会更准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原来的标准并没有限定医师资格，这一次去限定医师资格是什么样一个情形？谢谢。
好，我在这边做的时候，医师资格在20几年前做的人非常少，所以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神经放射科医师。那后来开始有不同专长的医师加入，比如说神经外科。那所以这个红字这个规范第一次。使用是在取酸资料里面，那我是认为我们后来整个三个大学会都有整合起来，尤其是在训练跟教育以及所谓的专长认证上做一个共识。那我所以这次修正案就希望去补强这个所谓的医师资格认定，以后所有的神经介入都会以这个为标准来做一个医师资格认定。谢谢。
另外神经外科医学会是提供20%的这个 multiple， 然后30%-50%是需要这个在做的。那刚刚这个朱代表问的是说有没有证据你是根据健保资料库或者是根据什么资料去说出这样子的一个预测，是有神外还是因为是有神外提出来的资料，还是
一般的文件都有记录这样？
一般的文件记录啊，或这是一般的文件啊，但是不是根据台湾的资料库？
对，不是。
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当然，未来来讲，如果说可以去做一些刚刚说的从资料库当中看，没有办法呈现，或者是去做一个研究，然后需要再做第二次的手术等等，这个如果有这些数据，应该就可以写篇论文了啊。我觉得，因为这是台湾的数据嘛啊。OK， 来那个易勇。
我询问的并不是要写论文或是一些这个 N paper 的，我是觉得既然这个资料已经来了，而且进到专家会议讨论了，其实健保署内部就应该因为能够 access 健保资料库只有健保署啊，那健保署就应该去就你的比如说主诊断去捞一些条件去做一些分析，这些资料跟专科医学会提的到底是不是 match。我觉得是我讲这件事情，其实要是询问健保署有没有做这个功课啊。那如果健保署觉得他行政他没有办法做，那或是他也可以请西医这边帮忙去分析一下健保的资料库嘛。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强调，就是说很多东西新的东西进来，就是因为要有 real world data。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所有扩充式印证都没有 real world data， 大部分都没有，都是凭专家的经验。来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慢慢建立，就是像这个东西已经10年，其实资料是非常充分的，应该是健保的资料库可以抓得到一些蛛丝马迹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现在去限定专科医师的资格，那会不会有以前已经在做的医师或是医院，他反而不能做，会不会有这个情形？
好，这个哈，对于健保署的期望哈，我想这个过去曾经在卫武部里面有人提到说，台湾应该成立一个实证医学中心了哈，需要一些资料处理中心等等，把所有的资料都会跟integration。那以现在的编制来讲哈，可能是目前是没有办法，不过如果可以进入到卫武部在体制内的话，说不定你可以来推动这样子的事情啊，的确是需要推动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是合理的，但是以目前的人力来讲可能是有点困难，以编制来讲有点困难，因为处理的业务大概是不太容易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数据可能还是未来如果学会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是要去验证合作，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的。那至于说医生的资格，我想未来来讲可能还是要在所谓的他的专业，现在专业的规定就是说做放射神经或者是神经外科神经科但是呢受过什么样子的训练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认证未来我想这个可能要通盘，因为这个不仅是这一个另外的其实也有很多的都有对医师的资格做规定的，也可能不是只有他的身份专科的问题，可能也要做什么样的认证才可以，我想这是未来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好，来
那个我
等一下，我先请易勇先讲，再见。